好，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自己今天早上的时间来祷告，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是我们所听到的啊，求主来特别的开恩，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求主来带领啊，也为这个不配的器皿，请弟兄姊妹一同来祷告啊。荣耀的阿爸天父，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主啊，不配蒙恩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再次用你的宝贝的血厚厚的洁净和遮盖，因为孩子是不配的。主啊，孩子正在比众弟兄姊妹更软弱，我的主啊，但是你今天给孩子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时间来分享你宝贝的话语，主啊，愿你的旨意，愿你的能力覆庇孩子，主啊，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求主你除去我们当中一切有心无心的拦阻和试探，除开里面一切的主啊那个吵闹的声音，让我们大家同心合一，主啊，在你的面前，主向你感恩，向你赞美，愿主你带领余下的时间，将一切的圣召荣耀都归给我的恩主耶稣基督，听孩子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今天学习的圣经是以斯拉记第二章，对的，那边是以弗所第六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总题是听命归回，刚强胜敌，精心传道。这一边说到了归回啊，归回。我们看到这一次带领他的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带领这么多的百姓啊来归回，这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允许乃是让他们被掳70年要归回，这是第一次的归回啊。第一次归回当中有很多的人。今天我们看到3-19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是以家族划分的人啊，以家族来做的。第20-35节是以居住地的啊，居住的地方来划分的。第36-39节以祭司来啊，来看的哦。还有40节-42节是利未人，43节-58节这里说到是啊尼提民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有多少？这里我们看到有后面我们看到了总数，又看到了一个总数，不是中间还有一个，就是那还有一些，就是59-63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许多啊，这个家族宗族谱系不清楚的啊，这些人，我们看到里面也有祭司。带有祭司在里面的啊，这些人都是在自己的家谱族谱当中是寻找不到自己的谱系的啊，这些人呢啊就特别的另带的哦，也有一批的人到后面让我们看到了总数，最后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这么多的人甘心乐意的献上，做的是个归回，他们的目的呢是为了建殿，那是建殿啊，他们今天的归回啊，因着他们以前的被掳是为罪被掳的，今天他们已经啊70年时间到了，也可以说列尽了啊、哦，他们就归回来建殿，这乃是神的旨意。那边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啊第六章最后一章，这个保罗呢，今天也告诉啊以弗所的弟兄姊妹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啊。因为他说，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啊，要对你们讲，你们要依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刚强胜敌，刚强胜敌，用给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啊，与这个空中的啊恶魔来征战，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啊，空中的啊属灵的啊，这些恶魔来征战。所以让我们要轻轻穿戴全副的军装，给我们啊能得胜这个仇敌的诡计，因为这个世界太黑暗了，诱惑太多了啊，我们今天若不是带着神的权柄给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我们今天很容易被迷惑，被掳去的。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啊，一边是归回理罪啊，也可以说是归回建殿，那边呢啊是刚强胜敌啊，灵里征战啊， 灵里征战，要刚强圣洁。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先看大人，先看大人。小人是传道书第四章，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八节。我们先看这边，以斯拉记的第二章，这一章的圣经基本上都是名字哦，有很多的名字。我们先看一到第二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被从掳到之地毁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米西米、西莱亚、利莱亚、莫迪改、比沙、米斯巴、比格、瓦尔、比格瓦伊、利红、巴拿回来的啊，这些人回来乃是神的旨意。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波斯王居鲁士援引的时候，耶和华为了应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神的灵就感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所以他依着他会下旨让这些以色列民归回。归来的目的，他们归来的目的乃是要建造圣殿，重新建殿，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呢，今天他们为什么被掳，让我们看到，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一代一代的王，一个比一个恶，一个比一个恶啊！我们看到这个马拿西又看到了这个约雅敬西底家还有乌西尔跟这个亚哈斯，这些王一个比一个恶，一个比一个恶。我们看到乌西亚的时候，马拿西的时候，哇，他的血充满了耶和华，整个耶路撒冷，所以说我永不赦免他的罪。哇，他的罪不能说的赦免，为什么？因为他杀了很多无辜的人，还把自己的儿女惊火，所以一直他们留下后患，一直百姓就一个一个的被掳去。但是我们在看到犹大列王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好几位是好王。最后我们看到这一个约西亚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呢，是300年前神借着神人为犹大家所预备的这一个王。你看他的后代后裔却没有遵从遵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大卫所行的道，反而去犯罪作恶，效法外邦。哇，一直他们被掳，但是被掳以后呢，神使这个地荒凉70年，也就是让这个地安息70年。但是今天我们看到70年的时间到了，这些被掳的都要被他带回来了。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领袖非常的重要，一个领袖非常的重要。今天神不光是激动了这个波斯王居鲁士的心，其实也激动了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带领这么多的人。下面让我们看到总数的时候，第64节，让我们看到他第一次归回的有42,360人，还有加上其他的，还有这些婢女还有歌唱的这些让我们看到神今天让他们归来的目的做的是什么？做的乃是要建殿，因为他把圣殿里从前尼布加尼撒掳去的圣殿的一切的圣物都让他们带回来的目的就是要重建耶和华的殿，重新开始侍奉的工作。因为他们在被掳70年当中他们没有侍奉神，因为他们在那里做的是奴隶的是做奴隶的是受压制的，他们是不自由的，是没有自由的。所以今天神让他们归回的目的乃是要建殿。所以他们今天耶稣亚所罗巴伯就带领他们回来。这是一到第二节，畏罪被掳列进归回，他们被掳是畏罪，归回已经列进了归来的时候要建殿的工作。从下面我们看3到19节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刚才说过它是以家族划分的，以家族划分的。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斯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775名，巴哈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2818名，伊朗的子孙1200 萨土的子孙945，萨该的子孙760，巴尼的子孙640，比拜的子孙623米，雅甲的子孙1222米，亚多米冈的子孙666，比格瓦伊的子孙是2056，亚丁的子孙454，亚特的子孙还有西西家的子孙98名，比赛的子孙323名，约拉的子孙112名，哈逊的子孙223名。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看到，从3到19节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了这些的人回来，他们是应该因为他们已经离弃了罪因为回归来的目的是他们在这一次的进殿，第一次归回进殿上面有放一切真的是蒙恩了，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巴比伦不止这么多的，很多还有他们没有回来，但是第一批回来的人真的非常有信心，也非常的感恩，因为他们受到了神的呼召，听从了神的呼召遵循神的旨意而来的因为这些的人，我们看到所罗巴伯这个领袖，他是在巴比伦出生的，他们这里当中有很多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圣经从前的模样。当我们看到下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立地根基的时候，有些见过圣殿的人，他们就流泪流下欢喜的泪因为圣殿已经被拆了，只有少数的人见过一群所罗门所做建造的这个圣殿的辉煌。所以这一批的人当中有很多的人没有见过圣殿的，但是他们今天愿意过来，是带着极大的信心的，也真的是非常勇敢的。如果我们没有，比方说我们没有去过另外一个城市的地方城市或者一个地方的话，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多多少少会有点担忧，是不是特别是在我们在国外，因为我们语言不通第一个过海关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害怕，不光是我们现在说去的地方到底情面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他们也是一模一样。其实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他们所罗巴伯也没有见过这个圣经的模样，怎么带领他们来建造，但是他们都是凭着圣灵的带领，神的感动这些人都是这批我们看到他们离弃罪归回蒙恩了，建在坚定的建造圣殿上面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建造神的家，我们个个都要份，因为现在神的家真的太需要人了，现在缺的不是什么，缺的乃是人希望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摆上为神的家，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前面如何如何，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他不会落空的，48的工作神一定会建立的，但是需要我们弟兄姊妹的甘心乐意的摆上求主来恩待。我们看20到35节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以居住地划分的，以居住的划分的。第20节我们看到基拔俄人伯利恒人、尼陀法人、亚拿突人数字就不报了亚西马佛人基利耶林人、基利基菲拉人比路人、拉马人、加巴人、莫麻人、伯特利人、矮人尼伯人、莫比人、以兰人、哈林人。我们就看到35节这里有一个人非常的宝贝，这是希拿人。希拿人在这整个被掳归回当中的人数是最多最多的最多的。你看他有3630人。我们刚才读到的时候 读到哪一节圣经里面？对，就是第14节里面，这个人数也算多了，也只有2010，还有第三节的八路的子孙2172名。除了他哦，还有这个约雅的子孙2812名，2812名也算多了，但是这个更多了，有3636人。哇，他们的子孙愿意归回，愿意归回。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人，但是呢，啊，有其他的原因，不能说这个希腊人在这个在以色列当中啊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的人，不是的。肯定还有更多的，但是这次他们归回的，一直归回的人数是最多的，值得我们效法的。他们甘心乐意啊，甘心乐意。这些人呐、啊，我们看到他们在巴比伦被掳的时候啊，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真正的知道啊，想到也可能有听见啊，这些长辈们跟他们讲到，我们这位神他是真神啊，讲到了神的创造。神的带领啊，是他们这样把他们祖宗啊，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啊带出来，这样引领他们走这个旷野的道路，又是怎样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美地，也可能说到了啊，他们是怎样啊，在这个美地上犯罪作恶，得罪了天，又玷污了这个地，到最后被掳啊。但是今天神的恩典临到，神的辅导临到，神的时候到了，让他们从这个被掳当中要重新归回，让他们真正的认识到这位重要的神，带领他们认识真神啊。所以这里我们给他写一句：认识真神，做主精兵。他们归来的啊，不光是居住在那里耕地啊啊这样子，乃是真正的要在神的殿里面，在神的家当中做一个精兵。啊，做一个精兵，做一个带头的精兵。我们看36到58节，36到58节啊，这里就啊一大段就连在一起的啊。从36到39节，这里说的是祭司的，祭司家的归回的，耶稣亚家耶大雅的子孙970，因麦的子孙啊，巴士富尔的子孙，哈里的子孙，这些都是祭司的啊，祭司家的。下面看到利未人啊，利未人40节开始讲到是利未人，利未人啊，何达威亚啊，就是耶稣亚和亚密的子孙74名，唱歌的亚萨的子孙，有属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蒙的子孙，亚古的子孙啊，亚古的子孙，迪啊哈迪大的子孙，拜尔的数拜的子孙，这些呢，利未人是做守门的啊，有歌唱的，有守门的。今天我们看到回来的人啊，有很多很多，个个都是啊有用的啊，在神家都是有，个个都是合神心意的工作人啊，都是有用的。你看，下面43节一直到54节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提到的都是尼提宁的。这个尼提宁啊，这个括号里面说的就是殿役，他们是跟随于这个，他们是利未人当中被利未人所差遣，帮助利未人在圣殿当中啊，在做工的，所以叫殿役，叫殿役啊。希哈的子孙啊，哈苏巴子孙，达伯尔啊子孙，基路子孙，西亚子孙，巴顿子孙，利巴纳子孙啊，我们这里就不读了啊。我们一直到看到这个到58节，到58节，这个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有392名，392名。今天这些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回来了，你看，以前服侍所罗门的，今天他们多被掳的多归回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以色列被掳的犹大被掳的时候，真的如聚静静的，留下的只是那些极贫穷的人，稍微有一点点的用处的都被掳去了。这个时代也是这样，这个世代也是这样。这个仇敌他不光你怎么样，反正你有一点点的用处的，他都把你掳去了，都被吸引去了。今天用什么东西掳我？用这个手机啊，用这个网络啊，用这些新闻啊， 因为这些人人情世故啊，哇，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不知惊心，真的被掳去了，掳去了很多啊。这一次今天我们看到全地的人都在手机当中，这个抖音啊啊，这个国外我们用的是 Facebook 啊 YouTube 啊啊 Instagram 啊，很多很多这些啊传媒的这些娱乐的啊，这些还有许多淫乱污秽的网站，哇，掳住了整个世界。所以对待难民的时候，让我们今天保罗啊，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跟你们讲，说什么？叫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特别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啊，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面的面对的乃是这个整个世界的诱惑。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啊，被掳去了，但是今天他们完全的归回，完全的归回了。啊，这么多的人归来来做主的敬拜，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其实他们这一些的人啊，这些名字报道名字的，其实不光是他们只说的一个领袖的名字。你看他们这里下面这么多的人，如果整个写的话，整个圣经真的写的是厚的不得了，哪都拿不动了。这些人的名字啊，领袖的名字被纪念。但是我们也啊，我们今天啊，如果你愿意为主摆上的话，你的名字照样在主的里面也被纪念，也被纪念。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不光我们是仆人也好啊，我们是领袖也罢，我们既是一个建议也好，但愿我们个个都要，目的就是要归回，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一直在被掳在巴比伦里面，但我们要出巴比伦，进到神的家里面。弟兄姊妹，真的太需要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了。我们真的依靠一个人啊，指望一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神家极大的工作的。我们需要众弟兄姊妹啊，大家出一点力啊，像这些子孙一样的，他们的领袖一样，他们愿意带领他们的子孙归回啊，一个家一个家的，这么多的人啊，最多的我们刚才读到的希腊人3630名啊。他们带领这么多的人来归回服侍神的家。其实弟兄姊妹，这些其实也可以激动我们，激励我们的心的。我们今天看到啊，六个家已经建立了啊，华北、华东、西南、东欧、西欧、北美都建立了，但是守望者在哪里啊？我们听到刚刚听到那个有个那姊妹的见证，他说啊，华东家很辛苦啊，守望者啊，要坐几个小时的地铁，挤的人挤得不得了啊！这里住几天，那里住几天，因为有两个地方，两处的地方，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起来，在神的家里面有份。但愿我们的名字个个都被纪念，被神看顾。好，这是啊，36到58节，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啊，这些是祭司啊、利未人啊，还有殿役。哦，在神家殿里面工作的，这些都是圣洁供职啊，劳苦忠心的，都是做一个殿役啊，在神家神殿当中做殿役，很苦的，很艰难的啊，很艰难的。哦，但是他们这些做祭司也好，另一人也罢，这个都是劳苦忠心的，为神的家。我们看59到63节，这一段的圣经就做我们的警戒了。做我们的警戒，从特米拉、特哈萨、基路、加当、麦因和亚当、麦因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的，是以色列人，不是，还是一个极大的问号。到底这些从这几个地方，我们看到5个地方上来的人，这些人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啊，以色列人都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了。你说这个人改变的怎么样？千万不要让人看见你到底是不是个基督徒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个基督徒，都不忘记了，因为太长时间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不知道了，到最后都不知道啊！我们刚刚听到有个姊妹在讲啊，所以另外有个姊妹到底自己受洗了没受洗都不知道啊，到底能够吃，要不要吃这个杯啊？喝这个杯，吃这个饼，因为依住我们这里圣餐嘛。有个姊妹过来，她说：“我不知道我到底受洗了没？”你看， 这些等于就是普系不清的人，不明白到底自己有没有母宫也不知道。他们就是啊，迪莱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有652名。哇，很多啊！你看，从尼提宁人和这个啊所罗门仆人在殿当中服侍的人才392名。光这几个地方的人出来，你看这几个人出来有多少？有652人，有很多人，很多人与世界离开，现在也有很多。看看我们看看第61节，祭司中的啊，即使祭司也有这样子的，哈巴雅的子孙，哈格斯的子孙啊，巴西来的子孙，因为他们的新族娶了基列人啊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来。这上下的人在谱系中寻找自己的谱系，却寻不见，寻不着，因此算为不解，不准不准供祭司的子份。神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啊，吃至圣的物，直到用乌灵和土民决议的祭司兴起。这些人是谁啊？祭司人，祭司都不知道啊，祭司都找不到自己的谱系了，太久了，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真的，今天这样的人有没有啊？有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即使祭司也不知道啊。求主来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要清楚啊，要清楚明白啊，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生命啊，里面有主的啊，有主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居住在我们心中的啊，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这些人今天为什么也要记在圣经里面？其实给我们做一个警戒，到最后什么时候啊？到那个决议的祭司兴起了啊，才能啊知道。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千万不要稀里糊涂。我说现在这个啊，到底有没有啊？啊，圣灵到底有没有啊？到底有没有神啊？千万不要疑惑，神是真实的存在，神是真实的存在的。弟兄姊妹，这些人是做我们的警戒。前面刚才我们啊读到的这些人啊，报道的这些祭司、利未人啊，百姓还有居住地的这些人，这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效法的。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所知道的我是犹太人，但是这个犹太地到底怎么样，他们都没有来过，他们都根本就不知道。刚才说过了，有几少数的人，老年人知道，不会的，有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那里出生的，好几代了，已经好几代人了。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勇敢的，个个都是真的啊，来鉴定这一腔热情，圣灵充满，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是他们个个都甘心乐意的回来。你看，虽然有很多人没有来的，或者是在那里啊事无耽搁的，但是他们愿意奉献啊，金子银子啊，有很多很多东西的奉献，做的是什么？目的乃是为神的殿做奉献的。所以今天这一则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些归回的人啊，他们是为了建殿，但是当中有这么多的人啊，他们的谱系不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些人还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还在疑惑，因为太久了，与这个世界合污了啊！真的，有些基督徒离开了教会啊，娶了外邦的女子了。到底他们啊，有的时候呢，行这些啊世人所行的行为，有的时候呢啊，也好像有去教会的，有去教堂的，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现在是基督徒呢，还是非基督徒，自己都不清楚了。这样的人也有。求主来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要知道，要只有听听读经祷告，你才能真正的跟随主，给我们有信心有力量。这些人我们看到59到63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是真理不明啊，有很多人真理不明白，到底我是不是基督徒，我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所以这里就神就决定了，不准让他们供职，特别是这些祭司啊，服侍神的。 一前是祭司，现在不算是一个祭司；一前是个童工，现在他在世界太久了，根本不算一个童工。上个星期天啊，上个星期啊，罗马来了一个仆人来在我们这里讲道，他说现在罗马啊，这些做贸易的中国人很赚钱，很赚钱，疫情赚了很多，有些都是啊多少个亿都不知道了，都是亿万富翁的。他说这些人啊，不管是基督徒也好啊，疫情同工也罢，外面的小商啊，都是一个两个三个，他们都在底下，哇，真的非常的可怕，太可怕了。这些人到底他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的？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求主来开恩怜悯我啊，怜悯，不要被这个世界掳去。我们看64到末了，64节就是一个总数了。我们看在做过42360名，这些都是被掳归回的人。此外，他们还有他们的仆婢啊，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两百，这些歌唱的不是在圣殿里面的，说的不是利未人啊，这里没有说到利未人啊。歌唱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亚撒的子孙，他们已经在里面啊，有属蒙的撒龙的子孙哦，都在里面。但是这些就是一方的说唱歌的有200，男女有200名，他们还有马匹736匹，驴子245匹，骆驼453匹啊、驴6720匹。有些族长到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并为神的殿刚新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有好些族长啊，他们来的是来是刚心乐意的献上的，为的是殿，为殿做工的啊，建殿所用的，重新建殿所用的。他们啊，力量捐入工程库的金子有61000达里克，银子5000米纳米纳啊，这个重量我没看啊，到底多少我不知道，可能很多。并祭司的礼服100件，祭司的礼服很特别的哦，我们学过看过，很特别的。于是祭司、利未人、民间一些的人，歌唱的属蒙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自己的城里，他们已经归回来。已经预备好了，要重新建造神的家、神的殿。这是我们看到是谁带领的呢？这里看到的就是啊，所罗巴伯为首的耶稣亚他们为首的带领这些这么多的百姓，经过漫长的时间，听说需要徒步需要4个多月的时间，才来到从巴比伦来到了耶路撒冷。中途的这条路，我们不说也知道，当时的啊。其实去过中东的人都知道，这条路其实不好走，即使你坐车开车也不好开，因为会经过很多的沙漠之地，非常的荒凉，没有水，没有滋养，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阿拉伯旷野，这个旷野啊，阿拉伯的沙漠在世界上也很大，也属于很大的一个沙漠，他们要经过这个大沙漠才能来到这里。这条路想想多可怕，想想多可怕，不要说去走，但是他们却有只有一个心念，心中只有一个意念，要回来见见，我要回来，来到我的故乡啊！中国有句俗话说，叶落归根嘛，叶落归根，总是要啊，即使死了，我的骨灰也要拿到，带到我的家乡，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一定要回来，为神的家，为神的殿摆上。64到70节，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族长各个都是所有的人啊，这里提到的是所有的人，祭司、利未人、民众一切的歌唱的属蒙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他们都回来，为什么？那是为了见证。我们也看到他们甘心乐意的献上，蒙神的悦纳，蒙神的悦纳。这今天就是这一边，他们归回理智，刚强见证啊，刚强见证。好，我们看这边。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第六章的1到4节，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是接到上面第5章的，我还没有说好啊，但是他今天分在第6章里面。我们看新的这一节的圣经，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怎么听呢？ 要听在主里的父母的话。有些父母他不在主里，按照自己的血气任意的啊行恶啊，很多的时候还教导儿女去行恶的也有，这些人也有，不是没有啊。我们经常会啊，从小时候经常会听见的啊，特别是这些我们出去吵架了，跟同学打架了，回来有些父母亲都这么说的：“你怎么这么没有力量啊？怎么打不过他？你要把他打回来的，这样子你怎么给人打呢？”他的教导是不对的，不对的。这样的父母你是不可以听的。但是这里叫我们听，要听听谁的话？是在主里听从父母的，听从父母的。我们也看到丈夫是啊妻子的头，说要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这个丈夫一定是在主里的，你一定要听。如果他不是在主里的，违背真理的，你千万不能听，千万不能听。所以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是说到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今天我们和丈夫的关系和妻子的关系乃是在主里的，在主里的，不是属世界的。今天我们讲的是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主里的，我们要做一个孝敬的啊儿女，要听从父母，孝敬父母。下面就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啊是有福的。先我们看这一节，这里说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做儿女的要尽儿女的本分，我们应该要听从我们的父母，父母的话。啊，千万不要像世人那样任意而行。我们要听从父母的话，因为我们的父母他是在主里的，用主的话来教我，用主的话来勉励我们。但是啊，小弟兄也不配啊，真的，以前是一个啊非常一个啊浪荡的人，在世界上，在社会当中，我父母亲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你要信耶稣啊，你赶紧信耶稣啊，将来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必提了，你还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时候我就说你必提就必提吧，你管你的，我管我的，我愿意住在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是无知啊，是愚昧啊，啊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血气啊，年少嘛，血气方刚，不明白。后来到现在我蒙恩了以后我才知道啊，这才是真理，才是正道，这才是真正的父母的爱。他不愿意他的儿女落在这个世界，落在这个地狱当中，不是世界，就是落在这个地狱当中。他乃是自己得救蒙恩了，也要把这个儿女带到主的面前，一家人一同蒙恩，这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今天看到这里就教导我们，保罗再次的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父母的话，这是理所当然。所以这里第一节我给他写一句，听从父母各尽本分啊，我们要尽本分。那边呢，他们听从了神的话啊，因为因着罪被掳，今天是为罪被掳的，但是他今天听了，所以列尽归回了，也是尽本分归回来做什么？为要建造神的家，人人都要出一份力。我们看二到第七节第二节到啊，我们看先看二到第五节这一段啊，二三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允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话教训和警戒目，不养育他们。今天真的太需要了，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啊，这么多人，我相信有大部分的人啊，都是做父母的啊，也有一些是做啊爷爷奶奶的。我们应当要用主的话来牧养我们的后一代、下一代。如果我们今天不用主的话来牧养他的话，他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就带走了，被这个罪恶就吸引了。所以这里我们最要紧的，首先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的父母他是在主里的父母，我们要孝敬，因为这是一条带允许的诫命，也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五诫第五条啊，也就是对人来讲的，因为前四条是对神的，后六条是对人的，也就是第一条诫命，最要紧的诫命，要孝敬父母，是我们得以承受可以蒙福的，这是一条诫命，带允许的诫命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做长辈的，千万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只要用主的话来勉励他啊，勉励他们。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孩子的忧郁症，这忧郁症有的时候是在哪，在学校里面的，因为他们在学业上面，特别是在国内有攀比的，但是国外的好一点啊，我们自由，孩子们自由，特别是在国内哇有攀比的，你学这个他学那个，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比啊，付很多很多的代价培养着下一代，到最后成了一个啊，得了一个忧郁症的人，真的是不该。但是我们今天是要用主的话来勉励，来鼓励他们啊，千万不要无缘无故的惹他们的气，我们用主的话来引导他们啊，引导他们。有很多的孩子，比如说15、6岁的啊，14到16岁之间，这些孩子都在悖逆期当中，悖逆期当中，我们在悖逆期当中特别的用主的爱去爱他们，关心他们，勉励他们，使他们一同陪伴他们啊，走过这个悖逆期的时间里面，这个时候他们太需要安慰，太需要帮助了。不要以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不要惹他们的生气。好、哦，第五节，这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是看到仆人与主人的啊，那个做仆人怎样做仆人？你们做仆人的啊，这仆人的这里面有一个条例啊，有一个条例，有七条，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啊，有七样叫我们要做。第一样就是叫我们要恐惧怕战惊。存着一个惧怕战惊的心来服侍我们的主人，这位主人是谁啊？我们这位主人，我们所服侍的这位主人乃是天上的主，我们各个做仆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恐惧战惊，带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第二个是用诚实的心，一定要有诚实的心。如果你做仆人一个没有诚实的心，这么诡诈，你怎能你的主人能放心把事情托付给我们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做仆人一定要有一个诚实的心，听从你们入神的指令，这是第三个条件，要听从你们入神的指令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啊，在做工的时候啊，以前我做工的时候还没有蒙恩的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他说有些弟兄姊妹在工作当中就让人看见，哎，你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一打听原来，哎，你是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以基督的爱为爱。今天虽然我们为这个啊属世的不幸的啊这个老板做工，但是我们也要无论在工作上面任何那里，我们都要把基督的心活出来啊，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他说第四个，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哇，有些人就喜欢这样子啊，坐在人的面前，很就是害怕被人看不见，他就一直想把自己表现出来。但是这里叫我们不要，不要，我们只要默默的服侍，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分内的工作。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啊，像是讨人喜欢的，千万不要做一个只讨人喜欢的。我们今天要做讨神喜欢的人，要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人。那边我们看到这些啊，这些的啊，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不是讨人的喜欢，他们今天做的乃是讨神的喜欢。他们今天的服侍不是服侍在人的面前，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个地方。对他们说是另外一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哦、好像我们刚刚来到国外一样，到处都是新鲜的事，即使人我们都 不一样，跟我们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乃是啊，为了讨主的喜欢，讨主的喜悦，不是啊讨人的喜悦，坐在人的面前啊，我们的心不是啊，不要存着一个诡诈的心，要像基督的仆人啊，我们今天做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第五个。第五点就是要我们是要像做基督的仆人一样，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的啊，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的，不是人情一套人后一套。第七个是甘心服侍，第六个是甘心服侍，第七节叫我们要甘心服侍。 啊，第七点就是好像服侍主人，不像服侍人。好像服侍主吧，特别是做基督徒的，我们今天服侍的不是啊，虽然我们今天在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服侍的人，今天我们所服侍的就像服侍主一样的，带着一个心灵和情思，不是诡诈的，不是坐在人的面前讨人的喜悦，讨人的称赞，不是的，我们乃是要讨神的喜悦，讨神的称赞，得神的纪念，这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的目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啊，所罗巴伯他们带着这么多啊，这么多的人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乃是怎么样？乃是要进殿。他们今天真的是谦卑了，悔改了，蒙恩了，被召了。因为离开了这一切的啊，离开罪了，重新所放的今天没有了，不放了，他们来起来服侍我们的神。所以他们今天做的不是在人的面前，乃是坐在神的里面啊，做基督的仆人，他们那边是做神的仆人，这里告诉我们要做基督的仆人，不是在人前的。我们今天做的啊啊，做的啊热闹，不是坐在人前的热闹啊，千万不要热闹坐在人的面前，我们要默默的服侍我们的神。这是二道题机械谨守见面，甘心服侍。我们看到这是啊，教导我们今天要遵守诫命，谨守诫命，甘心服侍神。那边呢，我们看到这些人有没有谨守诫命？有，离开了罪了，脱离罪恶了，又会蒙恩了，因为他们甘心来服侍。真的，这些人，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甘心来服侍。我们看八到十二节，从八节还是讲到啊，讲到这个，就是第九节里面是讲到做主人的是怎样带仆人的。我们先看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多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即使得主的赏赐，也要，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还有受刑罚的，受罚的。不光是得赏，还有受罚，因为你坐在人的面前，你不是坐在主的面前啊，你今天做的是为自己做，为人做的，要得人的称赞，却不蒙神的纪念，这也是枉然。我们视频的那个小人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所罗门说的，这也是虚空，也是薄风，因为我们没有坐在主的里面蒙主的纪念，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付出的一切啊，不蒙神的纪念，你有什么意思呢？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这里就不论是啊为奴的，是自主的，都要得，都要按着所行的，按着什么所行的？按着主所托付我们所行的，照着圣经的话语去做所行的，这样你才能蒙主的喜悦，得主的赏赐。但是第九节告诉我们了，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这样，不要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你是我的佣人，世人就是这样子的，世人就是这样子。有一次我有个朋友结婚啊，朋友就忙走了啊，他叫我跟他一起去为他卖这些糖果啊，这些东西订酒席啊，卖糖果啊，这些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啊，是一个客，是他的客人，真的是高高在上。我说我们可以帮下，你不用帮，我付点钱的，让他们来做。哎呀，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好，人情，人的面前都啊，人情面上都过不去了。我说这也没有，他说没事的，没事的，就是这样，主人也是这样，你如果做主人带仆人啊，是这样子的话是不可以的。你做主人的带仆人的，好像仆人带主人一样的，因为下面就告诉我们了，因为他们也有一位主在哪里？在天上。不要威吓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不并不偏待人，这个他就是指的我们的神，他不偏待人的，行善的得赏，行恶的受罚，这里说的很清楚啊。要照个人啊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多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里不光是赏赐，也有受罚。如果你不按照主的旨意去做的，只坐在人的眼前的，只讨人的喜悦、喜欢的，这些啊，不是 甘心服侍神的这些人，服侍主的啊，就是肉身的主人也是一样，不是甘心的，是为了讨好的，这些将来都要受罚。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一个服主人的也是这样。我们看十到十二节这一段啊，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你行善就得什么，那边呢就是认识真神，这些被掳归回的他们认识啊，让他们认识什么，这里呢就是行善得赏。我们看十到十二节，我还有末了的话，这句话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好像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沉重的，确实如此，因为他在监牢里面，在黑暗的环境当中。以弗所书不知道圣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排在第一啊四封书信当中的第一封信，其实最早的那一封信应该是腓立比书，腓立比是最早的，但是今天是他先把这个以弗所书摆在前面，应该有他的道理啊，得好好的学习，还没有看到啊。这里他的话是非常的沉重的，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勉励我们，勉励以弗所的教会，千万不要因着我保罗被关在监牢当中了啊，你这个神的仆人，你能力这么大啊，你行过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啊，今天你怎么会被关在监牢当中呢？有很多人他会因着这个光原因会软弱的，他们却不知道保罗的束缚呢是为主的缘故，他们不知道，但是很多人只看表面，看不到里面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也很多的时候也看到，哎呀，这个人啊，他这么爱主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说我自己吧，我们这个家，我妈妈在床上躺了六年多时间，后来那几年我根本就不知道，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他已经不认识人了，好像植物人一样，只有一口气了。有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这么，你看他们的家啊，他们一家人都服侍上帝的，神怎么不把他快点让他走啊？其实他们没有看见，这是神极大的恩典给我们的儿女，留下了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学会怎样去服侍。中国有句说法怎么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要试验一下，你到底真不真是爱主的，是不是真的爱这个父母。其实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后来别人就看见了，哇，真的是你的恩典对你们家真的很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说有苦难的时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看看自己，我们到底配不配受这个苦难，配不配受这个苦难。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的这样的光景当中，保罗的话语是非常的沉重的，他告诉他，你不要看我，你要看仰望天上的神，他说你要看依靠依赖那个大能大力的神，给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是这样子，让我们要刚强，勉励我们。今天这句话也照样，这封信也勉励我们这软弱弟兄的弟兄姊妹，勉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下面就让我们看见，他说你要穿戴全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今天他就害怕你啊，软弱当中被魔鬼的火箭射中了，所以他今天写信告诉我们啊，叫我们要刚强，我们依靠的乃是那个大能大力的神，要刚强啊，穿戴全副的军装，因为我们所对面的战争是谁啊？是这个魔鬼，是这个世界，是这个巴比伦的诱惑。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一级空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是与那些天空掌权的啊，这些啊，就是我们看到乃是与那些执政的啊，这里翻译应该他说差两个字，应该要加个天空，是天空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与这些恶魔征战。我们今天对面的不是那个属血气的，是这个属灵界的那个恶魔，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那一个，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放松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掳了。我也很多经常会被掳，软弱了就会被掳了，爱世界过于爱主。所以我们今天要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穿戴全副的军装。所以保罗这句话说的是非常非常的沉重的，告诉我们啊，不要看环境，也不要看人，只要你穿戴全副的军装，做一个啊刚强的人，你才能抵挡这个魔鬼的一切的诡计。如果你不刚强的话，你就会被软弱的。今天我们看到身边有很多软弱被掳的离开的，有很多，不是没有，有啊，就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也做我们的警戒。这是18到12节啊，这里叫我们要穿上军装，那边是做主的精兵。你穿上军装，你才能做主的精兵啊。这里叫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做主的精兵，穿上军装啊。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看13到20节这一段，所以这里有七样的东西啊，到18节。有七样属灵的兵器给我们，所以你们要拿起神赐给你们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逃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能站立得住。成就了一切，成就了什么东西？一切什么东西？成就了神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一切，给我们有大能有大力，给我们做刚强的人，让我们来抵挡这个空中狭广幽暗世界的那个属灵的恶魔在征战。所以让我们要穿戴整齐，在这个磨难的日子，今天就在磨难的日子，今天就在磨难里面，在磨练我们啊！你到底真的爱主吗？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与主联合呢？还是被这个巴比伦掳去了，被巴比伦掳去了，被巴比伦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说明或者。所以启示录告诉我的名啊，我的民啊，要快快的离开，逃离这个巴比伦城，要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要啊，要抵挡，在这个磨难的日子里面，给我们有一个抵挡的能力，抵挡的能力，所以才能站立得住啊。所以你要站得稳啊，站稳了，告诉我们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腰带束腰。今天如果没有真理的腰带束腰，你有没有力气啊？这个腰带束腰主要是给你加给你的力量，给你的力气的。如果没有真理束腰的话，你就没有力气了。这个腰没力的话，整个人就塌下来。用公义当作复兴剑啊，复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心用什么？用公义来复兴，保护我们的心。其实罪人最坏的就是心啊，就是这个心啊，很容易被掳啊，很容易被掳。这个骄傲的心，虚心假意的，都是这个心。所以今天用公义，就是主的话，护住我们的心，免得被这个仇敌的诡计射中。他说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上面，也就是福音的鞋。我们今天是为谁做？为主做。做什么呢？要做福音的工作，要把主的名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把这个美好的福音要见证出来，要传给更多的人。此外要拿起信德的盾牌啊，有信心有德行当作我们的盾牌，可以灭绝打恶者一切的火箭。如果你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的话，哎呀，真的就很容易被射中了，被射中了。今天有很多人这么讲，他说你们天天这么读有没有用啊？我们也相信，有时候想想有没有用啊？我到底有没有？后来我看到有用的，怎么会没用呢？但是他们不知道嘛，他们不明白这是一个恩典。有很多人教会有很多人这么讲，你说这个有没有用啊？哎呀，有些人上来一听，我说你怎么不上来听了？哎呀，听不懂，神的话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哎呀，这个太难了。我说是不是圣经？是圣经，但是太难了。所以难嘛，你才能学。你如果不难的话，你怎能学的？是不是啊？不难嘛，就不用学。所以你一定要学啊，要读啊。宁可翻翻这个抖音，他说我抖音视频都转发都来不及，没时间了，还读圣经。他说就这么讲。我说其实读一张圣经才几分钟的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哎呀，现在就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因为没有信心啊。没有心中没有这个盾牌啊，所以被这个仇敌的 我就这种的。看神的话没有啊，看神的话是吧，他趁自己手中的手机的抖音比神的话更重要，把主的话抛在脑后了，说起来很属灵的，哎呀感谢主赞美啊，主恩的啊，主那平安，主那平安，其实我相信他一点都不平安，因为没有主的话，没有信心。今天告诉我们，今天你要拿起信心啊，信心德行的盾牌，来抵挡这个恶者射来的火箭，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以救恩的头盔来保护我们的头，以这个救恩当作头盔保护我们的头，因为我们这个头啊很容易啊自高自大，自大的大的不得了，被上帝多大。好了，你如果这样的话就成了仇敌的工具了，成了魔鬼所使用的工具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保护我们的头啊，很容易出头啊，很容易出头啊啊，求主来怜悯，千万不要像这个给扫罗一样高人一头。我们今天用主的救恩啊，救恩当头盔，让人看见，让仇敌也看见你这个头上有救恩，有十字架啊，让人要认识，让仇敌也认识，要知道看见你的耳上，你的头上有十字架啊，有救恩在我们头上，所以保护我们的头，使我们的头啊不要东思啊、东想西想，让我们要当当的来思考主的话，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拿着圣灵的宝剑，要断开斩断一切的锁链，拦住我们的啊，拉着我们的这一些绳索，都把它砍断，也就是主的道，也能刺透啊，刺开我们里面的骨头和骨髓，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话，靠着圣灵。啊，第七样就是靠着圣灵，随着多方的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祷，就是祷告。第七样就是祷告，祷告的军装给我们穿起来。今天很多人不愿意祷告啊，我们看到教会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啊，这个平台上面啊，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跪在那里祷告，不知道，因为我们看不见。哦，教会里面的祷告非常非常的薄弱，一个教会的祷告还有一个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这两样事工是最薄的，但是这两样工作其实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但是今天重要的没人做，次要的人做的很多。哎呀，出去旅游啊啊，教会组织去出去看一看啊，报名的人多得不得了啊，特别是那个聚餐也是很多的人，当时就是这个传福音啊，去祷告啊，哎呀，个个都是绕道而行啊，眼而不见了啊，眼而不见不清了，眼而不清了，绕道而行了，就出来灵敏，这就是很容易中了仇敌的诡计。这个仇敌就是今天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叫我们今天要警醒不倦，要祷告，要祈求啊，攻破这个黑暗的权势，攻破这个黑暗的权势，把里面被迷惑的人都要把它救出来。所以今天保罗告诉我们，我末了的话，你们要依靠这个大能大力的权，做一个刚强的人，才能让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来攻击这个仇敌魔鬼坚固的云垒，让我们能得胜。第十九节他说，也为我祈求，你看，使我得到口才，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今天在哪里？保罗今天在监牢当中啊，他今天还在求啊，还叫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啊，他在监牢当中还在做什么？传福音的工作，他要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讲给更多人来找。他在监牢里去传给谁听啊？就是监牢里面的人啊，那些坐监的啊，坐到监牢里面的哪一个是好？没有一个好的，就是保罗贵族作奸的时候，其他都是犯法的，但是他还要把这个福音在罪人当中、犯人当中要把福音传开，他这里还在求啊，求你们为我祷告。保罗真的在以弗所也是一样为他祷告，即使这个哥林多这么的软弱，这么多的罪，他还要求哥林，还要请求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我们看到这个祷告不稀奇，神的工作就不稀奇， 所以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在这里他就愁，我可以放胆的告诉他，我为这福音的缘故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的讲了。他为了他求的乃是为了主的名，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在那里求。哇，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们看到保罗里面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基督的爱，所以保罗会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也有益处。这里让我们看到13到19月20节真道上门蛮有公义，我们看到报告也告诉我们，要在正道上我们要站立得住，站立着免得啊中了仇敌的诡计。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军队冲出来，那是抵挡魔鬼的诡计啊，魔鬼的诡计。那比让我们看到那些啊这些啊祭司、利未人、尼提宁人、所罗门的仆人，这些都是啊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圣殿当中做工的啊，都个个都是圣洁共治劳苦中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就是圣洁共治劳苦中心在走在里面，因为他在真理上真道上站稳，里面蛮有神的功力。我们看21到22节最后的祝福了，所以经由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这个推基古他今天把这个推基古推荐给以弗所的教会啊，以弗所的教会，因为这个推荐股很宝贝，很宝贝。跟大卫啊，跟保罗啊是同工的。保罗差他去这个送这个供应的捐礼捐款的时候，就是其中就有一个推荐股在里面啊，把这个捐款啊，外邦的教会弟兄姊妹所奉献的捐款带到耶路撒冷，他是其中的一位，好像哦，也是一个安慰之子。推荐股的意思就是安慰，就是安慰他。他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苦难当中，弟兄姊妹里面信心有摇动啊，他环境了，这个环境保罗这么大的一个神的仆人怎么会这样子呢啊，会被搁在监牢里面呢，所以他们摇动了。所以今天他特别的拆这个推荐股到以弗所啊，告诉教会他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告诉他来安慰他们啊。我们在里面虽然说环境，但是在里面我们还有许多啊，还有许多的同工弟兄姊妹，安慰他们不要害怕，不要看环境啊，要仰望主，叫他们要仰望主，带领他们认识这位真神，经过他们的信心给以弗所，今天也照样给我们在灰心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的看，也其实给我们他说的，叫我们今天不要看环境，也不要凭眼见。如果你看环境凭眼见的话，这个巴比伦来耶路撒冷的时候，来犹大地的时候，这条路就很难，这个路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是不是？四个多月的时间，漫长的路程里面，要经过一个啊，忘了那个一望无际的沙漠，还要经过旷野。如果这样的话，如果看了这个苦难、这个环境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起步了，是不是？但是他们今天有信心，有力量。保罗今天也是这样，他们看见的保罗好像是茫茫的旷野当中一样的，这么苦啊，神怎么不搭救他？所以他们有软弱，所以保罗今天借着推举鼓来安慰他们，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今天看到保罗真的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位工人哦，来安慰他。今天差遣推举鼓也就是安慰他们的心。所以我们看到推举鼓是忠心事主，因为推举鼓三圣有蛮有见证的，有见证，蛮有见证的。我们看到那边这些人啊，这些人，这些五个地方出来的人，他们是真理不明白的，何况还有这些，还有谁啊？还有这个祭司啊，还有三个祭司，三家的祭司啊，他们的子孙也是不明白，说是个祭司啊，但是对真理不明白，不知道。 所以不准供职啊，没有办法做一个见证人来服侍主了。今天我们看到崔继古他是这样的忠心，他却有啊，因为在他的身上不光是保罗为他做见证，他自己也有见证。我们看23-24节，愿平安、忍爱、信心、宠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多蒙恩惠。其实这个话就写给我们所有啊，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多蒙恩惠。感谢神的恩典，平安、仁爱、信心从哪里来？只有从父神还有主耶稣基督那里。人身上没有，人是没有给人平安、给人仁爱、给人带来信心的，没有的。我们只有天上的主、天上的父给我们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保罗今天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这封书信，叫他们要刚强来圣敌，来刚强来圣敌，因为我你们对面的那个乃是属空中属灵的恶魔来征战。我们今天不是属血液的人征战，乃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领见的这个属灵的恶魔在征战。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刚强的人，穿戴全副的军装，成为基督的精兵，才能战胜。第23-24节这里说，诚心爱主同谋恩惠。今天你诚心爱主吗？你爱整个家吗？弟兄姊妹，48需要弟兄姊妹的建，同心合一的建造，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啊。今天不是几个姊妹的事情，弟兄在哪里？弟兄们，希望你们都能起来，我们一同在神的家里面成为一个能在神家里面服侍神的人，真的太需要了，太需要了，到处需要工人，到处需要工人啊！墨西哥也需要工人，比利时也需要工人，法国巴黎也需要工人，贝尔格莱德也特需要工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去吗？愿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甘心乐意奉献蒙神悦纳的那一个啊！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诚心爱主你就同蒙恩惠了，主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的。你千万不要说自己没有时间，有时间，圣灵来感动我们，把我们的心真正的带到主的面前。今天需要很多弟兄姊妹一同建立，一同站起，求主来恩待我们。今天这是大能，听命归回，刚强圣地，警醒闯道啊！听命，今天你听尽了，你要归回啊！求主把我们从家里，把我们从工作岗位上，在事业当中把我们带出来，带到哪里？带到主的家。神的家需要人，神的殿需要人，教会也需要人，神的家48也需要人，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没有的地方啊！42座意味着建立的每几座啊，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好，我们看小人，我们看小人，20章的第8节，总体是敌惧尊敬，不尊敌忌啊，合一为主，合一为主。今天这边也教授我们不要重敌忌，不要重敌忌，叫我们今天怎么样啊？你只有穿上全副的军装，你才能抵挡魔鬼射来的火箭。我们看到撒旦的工作哦，撒旦的工作。我们看到第8节，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这是谁啊？这就是撒旦。1000年完了以后，这个撒旦又出来迷惑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遍满了整个全地，来迷惑人呀，随处躲视。仇敌像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灵魂。今天把这个寻找除掉了啊，随意吞吃灵魂，不用寻找了，不用寻找了。哎呀，太多了，太多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成了仇敌的猎物。求主来宝贝血来洁净，但我们真的只有在主的里面啊，在主的里面进行这个征战，让我们也穿戴全副的军装，让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靠着这个大能大力的神，做一个刚强的人，穿戴全副的军装，才能战胜这个魔鬼仇敌的诡计，这个撒旦在迷惑人。好，我们看雅各书的第4章，雅各书的第4章啊， 这个罪经是从张阿姨那边拿过来的，我也看不明白，求主来怜悯恩待我们，我们一同来学习啊。这是一到第三节，仗势欺压也是虚空。他说这个所罗门，他说我又转想，我们先看一到第三节，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的欺压，看那受欺压的流泪，却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你看一个受欺压的无人安慰啊，说明这个受欺压非常的刻薄啊，一个人帮忙都没有，安慰安慰你的人都没有啊，说明你这个世界上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不怎么样，没人安慰你在困难当中。但是那个时候欺压别人的人，他也要安慰，这些人不需要安慰，你都欺压别人了，还要需要安慰吗？是不是啊？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个时候欺压被欺不成为那个欺压别人的人啊！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人，早已死的死人胜过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的恶事，这比这两者人更强，更要强。这是所罗门看见的，所罗门看见的啊！这是其实是个消极的，非常消极的心态。看看这个世界这么苦，这么混乱。哎呀，还是不如啊，还是不要来到这个世界好。你不来到这个世界，你怎么知道苦还是不好？是不是？所以他今天看见的啊，是这个非常消极的一种，他感叹啊，他叹息啊，他赞叹，他见日光之下。所以今天叫我们要看到日光之上。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托付，给这个啊亚伯拉罕一样的哦，你要看见你的儿女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所以要我们要种养更多啊，要滋生遍地嘛。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就不用生的话，那还有人都没有。我们今天不要看到地上，我们要看到天上的事。所以这些仗势欺压人的人有没有用啊？其实也就是虚空的，虚空的不得了。你以为自己有势力啊？没有用。如果你有势力的，这个地上没有人的话，你这个势力有什么用？什么用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仗势欺压。所罗门今天看见的是虚空的，以为自己势力大也是虚空的，没用。我们看四到第六节说的灵巧嫉妒也是虚空，这个人很灵巧，很有力量，很聪明，但是这个很多的时候往往真的会招来很多的嫉妒。哎呀，你这个生意做得好也让嫉妒，儿女教育的好也让人嫉妒，哎呀，很多的嫉妒，很多的嫉妒在里面，这是事。但是呢，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要感恩，感恩什么呢？感恩我们的神啊，他你看，神为我们的儿女啊，神赐给我们的儿女呢，是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啊，给我们这么多的产业，这一切我们要感恩啊，我们应当要感恩，不是来嫉妒的。他说我又见一切劳累各样灵巧的做工和灵巧做的工作的被脸色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薄风。确实别人做得好做得不好，你为什么要嫉妒呢？跟你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的嫉妒也是空的，也是薄风的。但是这里有两种，有两种的情况啊，两种不同的情况。我们看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啊，满了一把就得安静了。你说这个愚昧不愚昧？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自己的肉啊，等于说就是好像一个啃老呢啊，吃自己的。其实你这个出去做工的话，这些是你的本钱啊，是你的资产，但是你却在那里不做工，就一直坑啊坑啊坑，把它吃光，你说愚昧不愚昧？真的是愚昧。忙了一把吃饱了就睡觉啊，但是下面那个呢，强弩忙了两把劳碌薄缝啊，他说啊，这个呢，还是这个愚昧人啊，吃饱了啊，忙了一把的安息还好一点，但是下面那个更愚昧的啊，更愚昧了，愚昧的不得了，这也是属于一个贪婪啊，不知足啊。所以所罗门说，这也是空的，也是薄风，这个劳碌也是没有用的。 你劳碌了这么多赚过来的，也许啊，所罗门说的，我到最后用我的吃我的这个到底聪明智慧我都不知道啊。这是四到第六节，我们看七到第九节，说到是老路聚财也是虚空，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独无二，无子无孙，竟老泪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为谁呢？这也是虚空，这也是虚空啊！是极重的劳苦，极重的劳苦，这个人真的非常的虚空。他也没有儿女，也没有兄弟啊，也没有人继承他的劳苦所得来的成果，但是他自己也不会享受。这样的人是谁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啊，弟兄姊妹，这不是别人，这已经说的就是我们啊。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个人一样啊，虽然我们有子有孙，但是呢，我们这个劳累，我们一直劳累，一直劳累为这个世界，也不会享受，到最后惹了一得了一身的啊，一身的疾病，要吃这个药，要吃那个药，要吃这个，要吃，要看这个，要看那个医生，哇，医生都给你搞得高仿了，你说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其实叫意思就叫我们只有爱主不落空，爱主不落空。第九节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能同得美好的果效。真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们看十到份啊，第八节写错了啊。我们看九到十二节，九到十二节这里是啊，让我们看到同心同工是这么的美好。若是跌倒了，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那个啊，若是孤身的跌倒，就没人扶起他了，这人就有祸了。真的，我认识有一个已经退休的市政府的一个议员，我们这里的一个老外，70多岁，他有病，走路不方便，是我很好，是我的住在我店的隔壁，也是我的一个可以说也是朋友吧，关系很好，很讲得来。他就是一个人，有一天他死了。是4年以前，就是21年的12月份死了，死在家里没人知道，抽起来了啊，隔壁有味道了，才叫那个啊火警过来把门开进去一看，人早就死了啊，都开始有点腐烂，所以孤单一人，你说堆到了谁腐烂，死人都不知道，所以两个人就是好。再者二人同睡也可以暖暖和一点，一个人独睡怎么暖和呢？确实如此啊，确实这样。所以他说有人公胜孤身一人，若两人就能抵挡。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一个人啊祷告，一个人祷告，如果平安稳妥的时候一个人祷告是可以的，如果你有环境的话，你千万不要一个人祷告，还是两个人好，最好三个人四个人啊，人多力量大，俗话说得好，因为我们对面站的乃是一个幽暗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啊，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哎呀我可以得胜的，你是很难得胜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啊，可以说没有办法，很难得胜的，在这个黑暗环境当中需要两个人，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你看同心同工做工就是这么美好。我们看最后，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啊那铁的啊这个愚昧王，不听人劝啊，这个老顽固了，真的，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啊，做一个智慧的人，千万不要做一个啊老而不化的人啊，做一个愚昧的王。这人是从监牢里出来做王的，在他的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今日观一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属于第二位，就是拿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说这里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常尚且不喜欢他，这也是虚空，也是薄风。所以人风光的时间没有多少年，没有多少年啊。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在美国他有一个报道啊，他说统计啊，到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富翁啊，能有20年的时间。20年刚好是一个代，一代，一代就是20年啊。他说没有胜过一代的，真的， 所以世界上这一切都是不。现在你问我们的下一代，你说中国的毛泽东是谁，他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嘛，我们今天不要啊，所罗门告诉我们不要为这个世界劳累，我一切都是空的，只要我们今天要仰望天上的主。他今天所说的都是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日光之下。今天我们要奋战的是日光之上，仰望日光之上的主，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啊！最后有智慧得权利也是虚空，忠心听命归回，统战胜利，求主来恩待我们。今天借着这三章一节的圣经，求主给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让我们个个都要被掳归回，离开这个巴比伦，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为主而做，为主预备。我们今天在这里练精兵，练成真正的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成为天国的精兵，被神所使用，被神所呼召。但有每个弟兄姊妹愿意为神的家付出更多的、更多、更多的时间啊！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我们大家一起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开门。